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。虽然外面下的雨，但是我们对你的渴望、对你的追求、对你的这认真，主啊，不会越来越少。主，我们知道环境变化，但是只有你的宝座、你的国度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磐石上。主啊，你继续来祝福台湾这个国家，好像透过这雨水一样，带来滋润、带来洗涤、带来炼净，这地方不再受咒诅，而是成为一个牛奶与蜜之地，是神祝福的丰饶之地。也祝福我们以下时间，我们来到耶利米书，帮助我们都得着上帝的心肠。直到我们活在这末世，我们就是被拣选的那一位，每一个人都要被神所用，为主来发预言，为主耶稣来发声，也为主耶稣来传好消息，让更多台湾人、华人归向耶稣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耶利米书了哈，感谢主啊！耶利米书呢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。那耶利米哦，这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所差遣的意思，耶和华所差遣的。刚我们所读的上一卷书啊，以西结啊，是耶和华加添能力，加添我们能力。那到了耶利米呢，是耶和华所差遣的意思，耶和华所差遣的。如果你读了希伯来文的原来的意思哈，希伯来原来的意思有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什么呢？一个就是摧毁的意思，或者叫拆毁的意思，拆毁。好，另外一个是那是建造。所以耶利米呢，你看到它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一个是拆毁的信息，一个是建造的信息。你看到上帝的信息呢，有一体两面的，所以要明白，原来上帝的一体两面，讲到它的属性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上帝也是审判的，不要忘记这个，上帝是怜悯的，上帝也是公义的，这个都看到上帝完整的属性。所以我们不过度强调哪一方，两个都是上帝的属性。所以耶利米翻译出来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是，它是拆毁的，它也是建造的意思。好，啊 ，Jeremiah 这个字呢，在英文当中呢，还有一个意思哦，这从字根衍生出来的。Jeremiah 这个字，有 Jeremy 也都是他们的字了。那英文来讲哈，有个字根就出现 ，Jeremiah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英文的延伸性的泼冷水，泼冷水，或者呢叫做扫兴。泼冷水或者扫兴。为什么你读了这个耶利米之后，发现到好多泼冷水的信息，好多扫兴的信息？这些信息呢，其实都从神而来的。人们不喜欢泼冷水，人们不喜欢扫兴的信息，人们只要好消息就可以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当一个先知或者代言人呢，你要讲的上帝的话，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好听。但是呢，这神的话却是很重要的信息，让我们能回到神的道路当中哈。OK， 好，这个是耶利米的字耶利米的名字，有很多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就明白了。那这边呢，也跟大家分享耶利米有什么特色呢？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喜欢哭的先知，所以你读到后面呢，有五章的耶利米哀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感受到上帝那份怜悯的心。上帝的哀痛，上帝的伤心。有人说耶利米是泪汪汪的先知，很会哭啊，很会哭，因为感受到上帝的心肠，很舍不得。明明知道你们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再三提醒，再三要你们悔改，他是不听啊，然后警告也警告了。所以你看耶利米得着上帝的心，他有个特色就是爱国家，而且爱百姓，这是耶利米的心。耶利米非常爱这个国家犹大国，北国已经沦亡了，但是这剩下两个支派就是这个犹大国。那犹大国呢，已经走向灭亡的道路，跟随北国的道路去了。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生出来的，所以他就经历过七个朝代。这个七个朝代，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，这七个朝代呢，对他来讲很不容易，有昏君呐，有这些庸君，有好的君，但是好的不多。坏的比较多，邪的比较多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耶利米是生不逢时啊，非常的黑暗生出来了，或者痛苦的时候生出来，哀伤的时候生出来的。所以耶利米是那个时代出来的，但是神却拣选他所以他常常感受到上帝的心肠，他爱神的国，他爱以色列的百姓，他天天流泪，天天哭泣，所以叫成为泪汪汪的先知，流泪的先知。好，你读了这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看到它有几个特色。第一个特色就是它篇幅很长，它总共52章， 除了大先知以赛亚书之外，我有66章嘛，这边的52章啊，所以非常长，好像漏漏等一样，但是里面的信息呢却记载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心，里面充满了哀伤，充满了沮丧。而且那个篇幅啊，不是按的啊，这一章到那一章写下来，它是有可能有助手把它篇幅起来的，比较有系统性，所以它呢有这样的特色在当中。再来呢，耶利米呢很早就被神呼召了，大概出来传道的时候，有人说大概17岁左右了，大概青少年的时候就被神所差派的出来了，传道总共40年之久，因为他经过了7个朝代。40年之久啊，一直在表达他内心当中的情感、忧伤、伤心、挣扎跟难过。那你看了整卷书之后，你发现到他有什么特色呢？还有一个，他个人的特色就是他非常胆怯。耶利米是一个胆怯的人。再来呢，生性是害羞的，胆怯、害羞。再来呢，很敏感，这是性格的问题，胆怯。害羞、敏感，这是耶利米的特色。当你想到这个，想到很多人可能这种个性呢，也胆怯，也害羞，也非常敏感，也很年轻，但是神却拣选他。等一下看内容知道，神拣选人不是看你是怎么样一回事，而是神早就命定好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还有耶利米有什么特色呢？他很热爱大自然呢、啊，所以你读到这整卷书的时候，发现到他常用大自然做比喻。摇将的比喻啊，鸟的比喻啊，都在讲什么呢？在透过他的观察啊，来告诉大家，神对人就是这样子，神的性是这样子。所以神呢，透过他的大自然的观察当中，来告诉他好多的事情。所以他也是个爱大自然的人哈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卷书里面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个性性格啊，表达上帝的心意。所以耶利米书呢，值得我们再三的去品味哦，耶利米书。好，那我再讲一下耶利米呢，他有一个时期哈、哦、啊，在那时候有几个先知跟他同时期的，第一个就是哈巴谷，哈巴谷是跟他同时期的，哈巴谷。再来呢，西番雅哦，这个小先知西番雅也是跟他同时期的。再来最近就是什么以西结嘛，我们读了有没有，都是跟他同时期的。所以你要看这些先知，就知道整个上帝在那个时期的心意。上帝对那个时代的心意哈，所以我们读了，我们才刚刚读了以西结，就知道最后呢，上帝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像结论一样，让以西结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复兴来了，殿已经回来了，神的荣耀回来了，建殿已经达成了，所以以西结到最后是非常的开心的。好，你看这个看到以西结书了。好，那整个耶利米书呢，我把它分为几个段落，你读的时候大概知道那段落。从第一章是讲到他的呼召，耶利米的呼召，今天讲到呼召、哦、再来呢，从第二章到第十章、哦、讲到什么呢？以色列百姓的各样的罪恶，有人统计大概有9样的大罪了。从第二章到第十章是他的罪恶、哦、罪的项目把它列出来，从第二到第十章。好，这是讲到这以色列的罪恶，各样罪恶。好，再来呢，第11章开始到27章，11章到27章讲到上帝怎么训练耶利米的，怎么训练他这个性胆怯、害羞、敏感的个性，然后那种坚定的个性，为神发预言的个性，需要坚定不妥协，所以神直接训练他。这个对我们来讲也非常的提醒。你的个性如果胆怯、敏感、害羞，上帝可以兼顾你的。上帝用了这个第11章到27章讲到这样的事情哦。好，接下来从28章到32章讲到神兼顾他的信心，神兼顾他的信心，篇幅也非常多。好，兼顾他的信心，28到32，28到32是神兼顾他的信心，也兼顾这个犹大国的信心啊。好，最后的从33章开始，33章到52章讲到耶利米开始背起十字架了，他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，代表说他是被差派的，有十字架的信息的，然后背十字架是要这个受羞辱的，但是他乐意高举上帝的信息，就是十字架的真理，他背负十字架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是从第1节到第3节，我们来读，来第1节到第3节，预备，请。
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，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，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。
好，这边讲到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，好，把祭司圈起来。好，你看到第一个介绍是耶利米的家族是在祭司的，好，他们是祭司的家族。好，这祭司当中叫希勒家，希勒家的儿子叫耶利米。好，耶利米呢，他把话记在下面。有人说不是耶利米直接抄写的，是有个助手，然后把他看观察他，然后他讲的全部写下来了，写了52章左右。好，他写下来就开始讲了，讲到时代。哦，讲到时代，第一个是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第13年，耶和华就临到耶利米。好，讲到亚门，好，亚门呢，其实就是马拉西之子了。你看到从马拉西开始，一直到介绍到最后叫西底家，有没有？他总共有7个朝代在当中，7个朝代当中，你看到从亚门开始。从约西亚开始，你看到他在位13年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忽然间临到耶利米了。所以耶利米呢，大概17岁的左右，就听到神的声音。他呢是祭司中的儿女啦，神特别特别的从祭司当中兴起的先知，来做什么事情呢？成为神的代言人。先知的意思就是蒙召的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代表的意思，蒙召的。代表的是蒙召的，被谁召呢？被神所召。再来呢是什么呢？被代表的，他不是代表自己，他是代表这位召他的主人，就是上帝。所以上帝呢就临到了，他的话临到耶利米。好，跟他讲什么呢？他讲到这个朝代，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年末年，就是11年5月间的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朝代大概几个，我念给大家听。第一个就是马拿西呢就生了亚门，亚门呢接下来是约西亚。好，约西亚接下来就约哈斯。好，再来呢就来约雅敬，就约雅敬。再来呢约雅金，再来呢最后一个就西底家。这个有7个时期的这些王在当中，你看到这些王当中呢，很多都是邪恶的王，神看为眼中是讨厌的王，因为他代表以色列百姓呢，但是却没有敬畏神。所以呢，这些王呢，个个呢，有些做了一阵子，有些做了一下子就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方向，他们是以色列遭受极大的咒诅啊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讲到第3节，被掳的时候。被掳的时候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西结同时起了被掳的时候，那时候西底家最后一个王被掳的时候，在主前大概586年被掳的时候。所以你看到从第1节到第3节讲到这个朝代，再来呢讲到那个世代，讲到最后呢耶路撒冷这个殿也被毁了，整个耶路撒冷也被包抄了。哇，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可怜的事。在讲什么事情呢？讲到耶利米，他是在最黑暗的时期被神呼召的。耶利米是在最黑暗的时期被神呼召的。你可以想到一件事哦，在最黑暗的时候，国家非常堕落的时候，人民呢都不敬畏神的时候，都去拜偶像的时候，你看这么黑暗、这么糟糕的时候，神却在预备他的工人，神却在兴起他的工人呢。我们从字面上会觉得耶利米生不逢时啊，生难的时候真是很可怜啊，要遇到战争，遇到饥荒，遇到审判啊。耶利米是那个时候的人啊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？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人啊，上一代啊生不逢时啊，遇到战争啊，日本时代啊，你们听到这个啊？要过去有2次大战啊，还要遇到战争啊，或是文革的时候啊，有没有这些啊？有，其实你看看人类历史也不少这个时候嘛，每一个都有啦，是不是？那你觉得我们下一代呢？我们这一代怎么样啊？ 其实大家来讲都是生不逢时了。如果看到这样子，不是就生不逢时吗？可是你知道，在生不逢时当中，神却兴起他的工人，神却兴起他的器皿，神却预备他的器皿，在那时代代表他说话。这个在另外角度是很多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但是神却做了这奇妙的事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妄谈，不要抱怨我们的世代，抱怨我家庭怎么样，我的背景如何。不管如何，神可以兴起你，成为神手中厉害的器皿，这是神的工作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些就是明白，哇，耶利米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。看看主耶稣到了罗马时代的时候，也是最悲惨的时候啊，最黑暗的时候，最恐惧的时候，最压制的时候，他就生在那个时代。耶稣更是生不逢时，不是吗？可是耶稣却是上帝所差派来的救主。一样的，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你怎么来到世界，神定规好了。为什么这个时代不要上一代来呢？也不是下一代来，刚好这一代来呢？因为神对你有计划，他对你都有奇妙的计划。要感恩，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心意，以致我们就会怪，会怪神啊，为什么别人比我更好，为什么我不要生到下一代去呢？这个我们常常解不出来的答案，但是你看了圣经就会得到极大的安慰。在最黑暗、最糟糕、最恶的时候，神兴起他的工人，神兴起他的仆人。所以我们感恩，谢谢主。我们知道这个之后，我们就要感恩，不管环境如何，神有他的拣选，神有他的心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神怎么拣选的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十节，四到十，预备，请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；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；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：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：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，你都要去；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，对我说：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拆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
好，这一段哈，读这一段我们都非常多的感觉，非常多的感动在里面，因为他讲他的故事，特别是蒙召的故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做见证啊，常常怎么样遇见主的见证要多说出来啊，我们就能够感动人。你看到耶利米他讲说，在最糟糕的时代，你看到吗？进入一个七个朝代，在最黑暗的时代，神却来造访我，而且常常对我说话。这边讲到第三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常临到耶利米，他不是讲一次，常常跟他说话，常常跟他显现，常常给他异象异梦，因为神好想把他的心、把他的心情、他的心境都跟人讲啊。跟谁讲呢？跟耶利米讲。耶利米其实就听到很多的话了。我就想到神重要的仆人好多很小就被拣选了，像布永康啊，这个布道家很伟大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老的时候，哇，还是非常 fire， 很有火在燃烧，有没有？到现在退休了，还是用 FB 到处传福音啊。我常常会看他 FB 写的东西，很有火啊。他其实他五岁的时候就被神呼召了，五岁哦，因为他常常跟爸爸来主日学，他爸爸也是牧师啊。就他呢，就他爸爸讲到他在旁边睡啊，这样子，他们家人是这样子的，生很多孩子。OK， 可是，在梦中呢，神就开始讲话了，跟他讲说：“不用康，不用康，你要起来成为我的仆人呐、啊，你要成为布道家，你要去到非洲啊，然后要差你去，然后耶稣的学会学习非洲啊，你要成为布道家。”他梦起来就跟爸爸讲这句话，啊，那爸爸第一个反应就笑一笑的。好，那就不说说了。然后隔天又梦一样的，又一样的东西，又演一遍呼召给他听。他又是跟爸爸讲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我昨天梦的，今天要梦一次。耶稣要差派我成为这个布道家，要到非洲去。耶稣的血要洗满了整个非洲大陆，这样子。”啊，爸爸就跟他讲说：“你不会去的了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不会去？因为要去也是你哥哥去了。” 不会你去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数学不好啊。这个就是他的传记，我传记我都读了。哇，你知道吗？神拣选人不看你的能力啦，看你愿不愿意啊，不是看你的数学啦，不是看你的英文啦，不看你懂了多少，是肯不肯啦。其实布永刚牧师，我想他早就被拣选了，在牧者的家庭，像祭司一样，耶利米早就被拣选了。你我一定要有这种认知，并不是我们拣选神，是神拣选了我们。不是你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，神早就差遣你了，神早就拣选你了，只是你不晓得而已。所以耶利米呢，他我想他更早就常常神的话临到他，他就特别特别的这些启示，上帝的话给他。所以他记载下来是从这个地方开始。他说神的话临到我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经晓得你。你看上帝对他讲的话，这句话耶利米的非常的感动嘛。耶利米不要忘记他生性非常敏感胆怯，然后呢又是退缩害羞的一个人。那神就对他说话，说什么呢？耶利米，那我未将你造在母腹当中，我就已得什么晓得你，我认识你的意思了。你还没在妈妈的肚子，我就认识你。哎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妈妈的肚子应该有了才能够认识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的时候，那你怎么认识？有没有想到一件事？原来你还没到妈妈的肚子当中，神就知道你在哪里了。到底你在哪里？他认识你哦。圣经没有多说，但是我觉得我的直觉，那时候你已经在神的心中了。你只是没有来到地上而已，你在天上，是在神的心中。讲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你不要小看你自己。你干嘛小看你自己？造你的是谁？是神。你还没到妈妈的肚子，你爸爸妈妈这个还没有成这个什么，还没有这个精子卵子一结合的时候，上帝就知道你是谁了，因为他就认识你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晓得你，我认识你的意思哦。好，所以他早就知道你认识你，并且你未出母胎。当然你来到地上了，在妈妈的肚子当中成型了，我已经分别你什么为圣，把分别圈起来。原来神呢，让你看见一件事情，让耶利米看见一件事情，妈妈的肚子里面我看见你，认识你，并且把你分别出来了。什么叫分别呢？分别就是你有个特别的独特的，我已经把你分别出来了。就像我们当过兵就知道了，当兵的到时候你看到你要下部队，有个很重要的要选兵啊。你跟这个，你跟这个，他早就把你分别出来的，你是属哪一个的，神早就分别了，不是你去分别，也不是你去选择，神早就分别出来了。你是祭司的孩子，你在祭司家庭长大，我要拣选你成为列国先知，神早就分别好了啦。可是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谁啊。我常常在想说，我为什么在牧师家庭长大，而且信主已经五代了，为什么你们才第一代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事？为什么林赖老师他是就是很厉害的 violin 的 violinist， 哇，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其实神早就命定好了啦，要明白吗？神早就命定了，你要做的工作就知道一件事，我要回应他就可以了。你要找到上帝的给你的呼召，你回应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耶利米讲的故事。所以不要每个人羡慕我一定要当他，我要跟他一样。 No， 你早就被分别出来了，你有你的角色，你有你的道路，你有你的命定，你要走的跟他走的是不一样。阿们。这个就是上帝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每个人要接受你自己，因为造你的不是你自己，是上帝造你，上帝拣选你，上帝呼召你，上帝使用你。所以我们在我们全体同工常常说，你就扮演上帝给你的角色。行政同工也是在祭司行列当中，请问祭司行列当中需不需要行政同工啊？需要，每天人家献牛献羊，总是要 要列嘛，对不对？今天几头，那是不是行政的工作？是吗？那我们献祭的时候，今天烧几头啦？要不要祭司啊？要啊，是不是？那王已经多久了？一年没有入炉耶，那个是不是行政的工作？都要记录，行政跟直接的祭司都一样。虽然没有什么行政比较差一点，那牧者同工就比较优一点，乱讲，神讲的才是对的，阿们。人人都是重要，人人都是阶级师，所以不要小看你啊，是不是很重要？我们讲林奈老师就好了，他这边哇，只有十倍，有很多人预备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是的，很多人预备，他们才能够站在舞台上嘛，一样的道理啦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你神给你的角色，神给你的你就感谢赞美主，因为是分别出来的，是独特的，就你才可以什么达到上帝的心意的。所以好珍惜你现在上帝给你的，也许是家庭主妇，你好好当家庭主妇吗？是吗？你培育出更多的耶利米出来吗？是神给你的心吗？养出更多的以西结吗？但以理吗？上帝给你的，你就扮演你的角色。好，他讲回来，他说我分别你为圣，再来我已派你做什么？列国的先知。我指派你，因为叫 appoint， 我指派你啦，我指派你，我命定你做列国的先知。画起来，这先知哈，不是本国犹大国，还有什么旁边的国家，列国的先知啊，啊，这个就是上帝拣选的。有些蛮多人羡慕 Greg 牧师，对不对？列国的什么先知嘛，他其实他也逃了好几次，不是吗？听过他讲过吗？有吗？也不是他自己选自己嘛，是被先知点出来了，走到最后面也点到他，有没有？参加别人的特会也就把他找出来，有没有这个？有吗？如果是神拣选你，逃都逃不掉。你说啊，好，我愿意，那神就走，让他走向这条列国的先知的道路嘛，是不是？当然，你羡慕他有先知的恩赐啊，恩膏非常好。相对的，先知哎不容易当。等一下，你看到先知要讲什么话？哦，要注意这些事情。好，但是呢，不用担心，神拣选了，神指定了，神差派了，神负责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OK， 好，接下来看到这边来，当他听到这个时候，第四节跟第五节，我们大概有两集了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哇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神看中我了，神看到我了，神看好我了，神拣选我成为列国先知，很多人都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大概是这样子。另外呢，就是耶利米型的了。耶利米是刚讲过，生性什么内向、害羞、胆怯、敏感。但神告诉他说：“你要成为列国的先知。”请问会抓雷蛋不？我在家里面就好了，干嘛跑出去？是不是？因为外面很多什么危险啊，外面很多陌生啊，怎么让我出去呢？请问我们很大的挣扎开始了。他的个性是这样子哦，但神说你是列国先知，不是本国，本国我已经不容易了，还要列国，你看到吗？要是巡回啊，小姐妹，这个就是神厉害的地方，也看到我们很多挣扎的地方。当你看到他的个性是这样子的话，就像我们自己一样，主啊，我不仅像耶利米哦，我是很年幼的。他说我不过是 child， 我是小孩了。你觉得年纪是问题吗？个性是问题吗？你说你年轻啊，嘴上无毛啦，办事不牢，没有什么经验了，这是耶利米的讲法。请问老扣扣五岁就八十岁的摩西有没有这样看法？也是一样嘛，八十岁了，我是拙口笨舌，是不是年纪问题？不是嘛？不想当啊，理由一堆了，是不是？生性害怕嘛，所以会长出这样的理由嘛？要找就找我哥哥才对嘛，找我弟弟才对嘛，怎么找我呢？摩西一样，八十岁了，讲到我是拙口笨舌，耶利米说我是年幼的。所以我年长年幼都不是问题，是你里面害怕，因为生性敏感胆怯，不敢跨出去， 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这呼召很触动很多的心啊！你看看我们很多传道人，就是包括我都一样。讲到呼召过程啊，闹溃不紧电的，对不对？有很多软弱吗？有很多的不足吗？有很多的这个愚拙吗？还很多什么闹溃不吗？以前很多了，可是神却拣选了。在我们讲到这个，就觉得哇，有能力的不多。有智慧的不多，有尊贵也不多，这是三不多嘛。所以你看看我们丰富教会的传道人都是三不多的，大家都是这样子。可现在呢，哇，能够被神开始使用就很开心，就知道说其实是神的工作啦。你只要说 I will, I do, 我愿意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事情呢你负责哦。招牌是你挂的，不是我挂的，砸了是你的事，但是我愿意跟随你就可以了。所以发现到你看到耶利米是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他的呼召的过程很提醒我们，我们也是如此，生性害怕，不敢不敢不敢，不要不要不要，都是我们的理由啊。可是神一样看好他，因为在母腹当中我就拣选你，你还没出来之前我就知道你，我已经指派你成为列国的先知。好，你看再回答耶利米说，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我不知道怎样说了，我是什么年幼的。好，这是年纪的问题。好，他提出了理由。好，你看神说说什么呢？有人骂他呢？没有，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你不要这样讲。神没有骂他，神说你不要这样讲，这句话呢不是理由。你年幼是问题吗？没有经验是问题吗？没有读很多书是问题吗？没有学位是问题吗？没有知识是问题吗？没有能力是问题吗？没有口才是问题吗？你不要这样说，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年幼的。好，接下来神又说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。好，把它画起来。特别当神所爱的儿女，请大家记得，神拣选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差派你。神救你是为了什么？用你。神让你从罪当中救出来 call out 受洗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开始使用你。很多基督徒没有使命感。这次我们去台北带我们同工去训练，我们北区的教会五间教会有这个幸福研习会啊。我也不客气讲啊，我说很多教会哦，已经没有使命了，很多门徒没有使命，没有使命的教会又怎么样？就是以聚会为目的，不是以布道为导向。如果不晓得使命，教会大概都会乱做了，又没有使命了，那就以聚会为目的。我说这个是最大的误解，最大的误解就是以聚会为目的。我来礼拜来来咯，我礼拜天来咯，牧师看到我哈，聚会来了，就这个而已。这是最大的误解，聚会是为了被差出去，得人如得鱼。因为耶稣说来跟随我，我让你得人如得鱼。跟的目的是要让你从不会变成会，从不会钓鱼变成会钓鱼，从不会得人会变成什么得人专家。这个就是聚会目的，不是吗？训练我们大家了，人生要使命啊，有使命的教会绝对是正确的教会，没有使命的教会基本上不会救人了、啊，不会救人的教会基本上这教会需要被救。所以我就不客气讲了，我就跟同工讲说啊，如果他们听不进去可能就像耶利米而已啊，就走了嘛，不听嘛，像以西结一样嘛，啊，不听嘛。但是我相信他们会听的，因为时间就是这么紧迫了，我们不再救人的话，那教会存在目的是什么？因为姐妹我再讲回来，我们的小组呼召的目的就是要去救人，不要忘记这件事。 所有的家庭小组都是如此，一切的活动盼望记得就是要为了未得救人而设计的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相爱之后要去爱未得救之人，这是耶稣交代我们的大事，我们要看为重要。好，你看到吗？再讲回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。好，差遣你做什么呢？到谁那里去？好，你都要去。再来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。好，这边讲一件事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异象。异象，好，呼召呢一定叫做使命。上帝呼召他成为什么？列国的什么先知吗？先知代表，我刚刚讲过，就是神的代言人呢，代表神什么说话。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，呼召出来是有一定使命的，呼召你一定有事嘛，不然召你干嘛？那个事情呢，被召出来的叫做任务啊，或者叫做使命啊，要去十万民做主的门徒。接下来呢，每一个人呢，要对谁说，要跟谁说，去到哪边说，那个叫做异象。像我们教会被召出来，来到南屯，要对南屯的百姓说话，阿们，为台中市民来说话嘛，因为我们没有被召到澳洲去啊，我们是被召到什么台湾的南屯来嘛。对象、地点不一样，那个叫做意向。这样清楚吗？那意向是为了达成什么使命的，那个叫做做法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对台湾人啊，南屯的人讲话，我们了解他们的文化嘛，要怎么跟他讲嘛？上帝给我们话语，我们怎么跟他讲？那个叫做策略或者方式、方法。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用幸福小组的方式去做得人如得与得工作嘛，这个就是方法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列国先知是他呼召的角色，接下来要对谁说、跟谁说、去到哪边说，是上帝 给他的意向。这样弄清楚了没？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哦，原来每个人都一样共同的使命，但是不同的什么意向，那就是对象、地点、方式不一样的，但是都有共同的使命，人人都要抓住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说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，代表全部都要接单，不要稀释，神说了你就百分之百的说。好，第八节，你不要什么怕惧怕他们，圈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不是出现这一章这一段里面一次，下面也有。因为神再三告诉，因为耶利米有个胆怯的心智，有胆怯的性格了，什么都怕了，所以他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怕他们。为什么不要怕他们？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也会什么救你啦，我会训练你啦。”会让你要刚强壮胆的，请问以西结有没有这问题啊？也是有嘛，有没有？你要去到那个地方是非常什么坚固的一个百姓嘛？他说他的什么，这个叫做什么？额间心硬嘛，有没有？额间心硬，但是我要让你比金刚钻还硬啊！训练以西结，不要妥协，要讲我给你讲的好，不要老是讲好听的话。审判来啦！灭亡要来了，巴比伦要来了，这个就是警告的话嘛，不能妥协的。以西结被训练出来，耶利米也要训练他成为这样的，不能妥协，神的审判要来了。今天一样，我们在末世，耶稣要快回来了，带来什么审判？我们也该不该讲这种话？该讲啊，不然我们没有讲的话，他就掉到硫磺火湖啊。我们不讲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罪，我们该讲。我们要勇敢对我们家人讲，有一条路让我们避开这审判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道路。好，再讲下去咯，接下来第九节，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，我已将当说的话什么传给你。所以我先相信上帝给人家口才了。以前我在读神学院之前，我就很羡慕那些很会讲话的传道人，我就想说，哇，我他的一半的功力该多好。我一看到我们同学跟我个性差不多的，很害怕的，他就买了哇大概十几本的解经，你知道吗？ 他说我至少可以讲十年了，因为那个信息都在里面了。还好我没有买那些东西，我就跟神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当传道人要传道嘛，那你要给我道啊，我讲一两次就没道了，因为我功力有限啊，你一定要给我，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讲不出来的。后来感谢主啊，就像到耶利米讲一样，上帝就按手啊，你按手的时候有没有开心啊？好像什么？好像当肉一样，嗯，神把他的信息都给你了。到现在啊，你看每天都要找到。你说牧师你怎么那么道可以讲？其实我也不晓得怎么来，我知道一件事，神当肉的，我们就好好的学习就可以了，是吗？是的。所以口才是谁来的？神给你的。信息是谁给的？神给你的。你只要愿意说，主我愿意，神啊，你看按手，我就把当说的话什么传给你，因为他拣选你成为列国的先知，他这样拣选一定有话会给你的嘛。你知道这个逻辑的话，你就安心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呼召自己，我要当传道人。有没有这样的？也有呢，我看了一些人，你看讲来讲去没有道可以讲，我遇到这样子很辛苦，我就会劝他说，你要不要想看看，真的你呼召在这个位置吗？不是的话可能是别的，你就好好去那边栽种发旺起来嘛。也许你是生意人啊，对不对？也许你是老师啊，你是律师，神要安排你就做那个嘛。 OK， 那没有的话你也不要硬要这样子，好像觉得我当牧师多么风采，也不是啊，因为你要好好的用神的话去去祝福，去栽种，去造就劝慰很多的弟兄姐妹啊。如果没有呼召你试看看，你做一个礼拜就好了，你就觉得哇哀哀叫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有道，要专心祷告传道为事，神呼召你一定会给你够用的恩典。阿们，神的话真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我们看到第十节，看啊，我今日将你，我今日立你在列国列邦之上，把立画起来。原来这个角色，这个工作，这些话语都是上帝所拣选，然后呢按立的，神按立的，不是人自己按立的啊。我觉得你是那时候我按立了 ，no， 是神按立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清楚这个，我会发觉到这种人不会随便放弃，不要一到挫折啊，牧师我不要当组长了啊，我不要当这个当那个的，溜溜的放弃。你要想看看谁安利你，是牧师吗？谁安利的？神拣选，神会什么安利？遇到困苦难过是神安利我的，你拣选我的，主啊，我知道我很多的软弱，但是你安利我，你要给我力量，是神安利。请大家记得要抓住这个，特别你在服事了，不论做什么，记得神拣选，神安利。阿们，你就不会流流踢啊，踢棒球啊，迈走啊，不会，因为神安利。OK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按立干嘛呢？按立你成为列国列邦之上，是列国的先知一样。好，接下来当先知在列国先知当中有几个大事要做，来，为要施行，拔出，拆毁，毁坏，倾覆，又要建立跟什么栽植。好，六大样是先知要做的事，六大样就是他要做的事。前面四大样呢比较负面，因为是要面对罪恶，罪恶请问要不要拔除，罪恶要不要拆毁，罪恶要不要毁坏，罪恶要不要倾覆，要嘛。所以先知让他讨厌的地方就这个地方嘛，你看他攻罪，他把这个败坏，他把灰黑暗，把那些罪孽指出来，罪在哪个地方会带来死亡啊，要悔改啊，要摧毁啊，要拆毁啊，这是先知要做的事情嘛。所以会不会够难玩啊？会，故人怨的地方就是这地方嘛，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。可 可是需要。如果里面有 cancer， 要不要去把它挖出来啊？要，不然会坏掉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耶利米他要面对的是整个国家审判要来到了，整个民族、整个耶路撒冷、整个圣殿都在拜偶像啊，上到下，从啊这个领袖一直到百姓都走错路了，伤神的心啊。所以耶利米要讲这些话，拔出的话，拆毁的话，毁坏的话，跟倾覆的话。好，这四样在前面要做，后面就是积极了。后面干嘛呢？后面说要建立一个什么斋子，整个国破人亡，扫光了，连什么连人牧羊人都不要去牧羊，为什么没有草啊？整个国家都变光秃秃的，扫过去了。但是上帝说扫了就干净，接下来呢，七十年你们就回来了。后来干嘛呢？重新要做建立个什么栽子，栽种长得更好的生命树出来。有两件事提醒大家，我们传福音者是不是要工罪啊？是。我们做医治释放是不是做前面这四部分呢？是。这个没有做，后面也不用建了。前面不做拆毁，后面也不用栽植了。才明白吗？所以上帝有时候工作的时候，好像你信主的时候，好像越来越痛苦啊，越来越挣扎。你要说哈利路亚，因为神在做拆毁。拆毁不是目的，不是终点，拆毁是为了干净之后能够什么重新建立跟栽植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把这逻辑弄清楚，以致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个回事哦。神的不是要毁了我，神要把毁掉的是我那些坚固的营垒，那些恶者的诡计，那些锁链捆绑全部要拆，拆完之后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什么重新建造了。耶稣是不是这样做啊？先赶鬼，全部赶走之后来跟随我，这是耶稣的工作，我们也要这样做。如果你只是爱惜它，里面很多坚固一点，你都不要去碰它，你栽植够半天也没有用了。长出来会长成什么？当然是越来越邪恶啊！所以明白这个，所以你看到耶利米哦，你看读到这个地方，到好多好多宝贵的真理一直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听到这个时候，耶利米有没有比较有信心呢？可能又差了一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六样工作，四样是很难讨厌的，而且很不容易的，够难玩的。还要拆毁你，哇，拆毁我，不要了。他讲的话都是哇，不容易的哦，要倾覆这国家，所以难怪他整天哭啊。可是没有这一段，就没有后面的复兴来到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啊，第三段，抱歉，十一节。十一节到这个十九节了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”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”耶和华第二次临到我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。”耶和华对我说：“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”耶和华说：“看哪，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，他们要来，各安坐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，周围攻击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。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，攻击他们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他们惊惶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而惊惶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各地的犹大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反对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。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好，这一段你看到十一节、十二节，你注意看一下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：“耶利米啊，你看见什么？” 好，你看到神直呼他的名字，叫出耶利米的名字。耶利米啊，你看见什么？一个先知哦，需要有的是能力。上帝呼召之后与你同在，也安立你了。接下来呢，先知呢代表上帝说话。第一件事情，先知你的眼睛要明亮。先知就是代表神看见呐，好像老鹰的眼睛。每次讲到先知就老鹰嘛，为什么？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看见呢？所以被操练的当中，你看 Graham 牧师，你看见什么？引导大家一直在看异象，有没有？到底你看见什么？耶利米，我要问你话，你到底看见什么？上帝用异象、图像来跟他沟通。先知眼睛是很敏锐的，他会看见神要他看见的。好，他就回答了，我看见一根什么杏树枝，一根什么杏树枝。好，神没有额外多说什么，多解释什么，但是他说你什么，你看得不错，代表说你看对了，你正确了，这样的意象是我放在你的心里面的，放在你灵里面，你看得很清楚。对了，这是神在操练先知的方式，那他的看见是从神来的看见，他的对话是从神来的对话，这个呢就是训练的开始了，从你里面眼睛看见了。那个以弗所书常常说，求你照明我心中的眼睛，你有没有祷告这个？为什么照明？因为你的眼睛要开啊，要看到神给你的意象。他就讲出来，我看见了一根杏花杏树枝，没有多说解释，但是我相信神打说你看对了，这是我给你的什么意象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他什么成就。好，你看到这个杏树枝，你看到这个地方，那神说你看对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原来这个看见是为了神的话要什么成就，看到吗？原来图像背后有神的心意，上帝的意识，上帝的信息就在这个图像当中。你看对了，接下来这个我会告诉你，原来就讲到以色列国，讲到犹大国。你看这最后剩下一根什么杏树枝，在犹大国当中，春天来到的时候，最出现的就是杏树枝。杏树枝先出来的就是这个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看得对了，上帝要保守最后一根，上帝要祝福这个国家。好，接下来你告诉我，这样呢的话语我一定会成就。所以你看到神在教导他怎么看异象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异象有临到，来第十三节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你看每次都问这个，你看见什么？当我们要操练说预言的，眼睛闭起来，你要不要乱，要问圣灵，你要我看见什么？圣灵问你会看见什么，当你看见什么，好，你就开始凭信心的说出来。好，这个叫做知识的言语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听到他说你看见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。他看见一个锅，然后从北而起。你看到刚刚一个枝子，现在又一个锅。如果没有解释，会觉得很有什么意思？好像没有意思哦。一个枝子，然后呢，又现在又看到一个锅，然后呢沸腾，然后被倒下来，是从哪边倒下来？北边吗？我们在操练预言也是如此。有时候对你来讲，confuse， 这是以色列共识，可是对神来讲是很有意义的，对犹大国是很有意义的。神在透过这异象告诉耶利米，神的审判来到了，那个审判是从北边的巴比伦，尼布甲尼撒朗会带兵的吗？很愤怒，从北方好像沸腾的锅要倾倒在耶路撒冷啦，这个就是意义出来了，那个叫做智慧的言语。看见叫做知识的言语，而神的信息你不知道，后来就你知道了嘛。好了，神解释呢，就是智慧的言语，让你知道这在讲什么。 哦，这是智慧言。好，接下来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一切的百姓。”耶和华又说了：“看哪、啊，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，他们要来按各安啊各安座位，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攻击啊这个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城域。至于证明一切的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。”攻击他们。好，这个就是上帝跟他解释、哦、这个倾倒的这个烧开的锅是指这些北方的军队众族巴比伦王会带来、啊、这个、啊、攻击、啊、那为什么攻击呢？因为这地有很多的邪恶，那个一切的恶就是邪恶，以色列百姓、哦、邪恶离弃我，拜拜烧香，然后呢造偶像，然后我要宣告我的审判来攻击他。好，再来十七节，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一切的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什么惊惶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。好，这讲第七次了，第二次，不要惊了，唔通惊，因为这一定会成就。神透过这个你看见的异象，去警告犹大帝。使他们不要走错路，因为审判已经来到了。犹大帝还继续吃喝玩乐，可是北边已经什么带兵要进来，他看不到北边了。看到这吗？原来先知呢要代表神说话，先知也把将来的事先告诉你，这是先知的工作，他要警告你，再不悔改的话，这些攻击就来到了，危险就来到了，审判就来到了。耶利米看见了，所以先知要去讲，先做警告，警告之后不听，然后审判就来嘛。请问我们现在是不是人人皆祭司啊？教会有没有先知性的功能啊？要，我们要去讲出来，让大家不要陷入这个罪恶当中啊。好，但是你看到吗？这边讲十七节，不要因他们惊慌。最后来看啊，我今日使你们成，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使全地的犹大的军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什么反对。你看到吗？上帝透过了这样的一个形容，让耶利米的心啊不再害怕。他给他什么呢？形容说你是坚城，你是铁柱，你是铜墙。看到这个吗？他本来就很害怕，因为生性就是畏缩害怕嘛。但神给他一个 picture， 你是坚固的城池，你是铁柱，那个柱子是铁做的，不会毁的。再来呢，你是铜墙啊，攻不破的。你就是耶利米，是这样子的。上帝有没有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意象？有，在上帝眼中，你就是这样的刚强无比的人。他没有骂他，然后有一个很重的意象。愿神祝福大家。神使用你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灵在里面，让你在神的手中，你会变成这样的人。个性性格原来是很害羞的，但是变成了刚强的，好像铜墙铁壁一样，神会改变的。好，就那来讲，做先知是代表神说话，这时代人人都是祭司，祭司也包括先知性要说的，有三件事我们学到的。如果你要被神的所使用，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记得权柄从神而来，神会给你权柄的。这权柄让你能够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建立跟栽植。好，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，能力从神而来，神会给你能力，包括见异象。说神的话是谁来给神给你的？好，第三个，你如果要为主来做先知，要传神的话语，第三个，神会给你胆量，神会给你胆量，这三件事都是神给的。好，复习一下：权柄、能力、胆量，这是耶利米第一章所讲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一章我们感恩，谢谢主，让我们看到耶利米的呼召的故事经过，很激励我们心。他的生性害羞害怕胆怯，但是神你却在、 这个话语当中对他说，在他还没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你就认识他，在妈妈的肚子腹中你就知道他，并且将他分别为圣，指派他成为列国先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要任何的这些推却，我没有口才，我年纪轻，我没有经验，或者我没有知识，我没有学位。主啊，这些都不是成为我们被你所拣选的理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，要常常说，我在这里求你来拣选我，我在这里求你来差派我，我要成为末世时代的先知，为主来发预言，为主耶稣来传讲信息，那这个时代走向正确的道路。我们也感恩我们没有生不逢时，每一个时代都可以神预备最好的工人。我们在这里求你装备我们，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兴起更多的器皿来荣耀神的名，传讲神的话。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。